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我们都知道信用非常重要，特别在西方国家，在加拿大这地方，假如一个人他的财务记录不好，信用记录不好，当他要到银行去办理贷款的时候，就有很多的麻烦，银行要查他很多很多的资料。当一个人他的商业的服务的记录不好，他的产品的信用记录不好，顾客都避而远之，一看到这种广告出来，大家都不屑一顾。曾经有人就出去旅行以后进入加拿大，带入了一些违禁的物品，加拿大海关都有很多规定的，很多东西食品很多东西不能带的。可是当你被抓到一次的话，下次再查你的几率就非常之高，因为你的信用记录不好。其实我们人跟人的相交，朋友的长期的相处相交，诚信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生活中是这样，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其实同样如此。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神说到做到，今天就是因着行的神的信实，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我们有这种把握，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将来能够回到神的家里，我们有这种确据，这种把握，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神，他说了，在圣经里面讲了，他一定做到。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相信接受耶稣的十字架救恩，我们的罪被神赦免，我们就是神的孩子，将来可以回到神的家。信实的神同样盼望希望他的儿女们也活出这种诚信的生命。我们对神要诚实，我们对人同样要诚实，要诚信。在今天刚才袁传道为我们读出来的经文里面出现了五个诡诈，诡诈，诡诈，诡诈。诡诈这个词在人的人际关系的处境下面，其实就是失信的意思。我们对弟兄诡诈，就是肢体主内肢体之间的彼此的背信。犹大人行事诡诈，就整个神的属灵的神的子民整个属灵群体的背信，以诡诈待妻子，就是对配偶的背信。当然这配偶可以对丈夫，可以对妻子的一个背信。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就是对我们的配偶背信。所以神最后提醒我们，其实也是命令我们，神说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就借着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一起能够来谨守我们的心，我们不要去背信我们的肢体，不要背信以圣约，不要背信以我们的配偶。让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慈爱，是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宝血的功效，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从今天你借着当年马拉基先知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你同样今天对我们每一位说话，让我们无论是说的无论是听的，我们一起能够同心来领受，也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愿意真实的能来悔改，按照你的心意，我们活出你要我们在这世上活出的生命。所以求你特别来圣灵来引导我们，也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第一方面我们来思想，谨守心，勿背信肢体而背弃神以子民的圣约。在第十节，二章第十节里面，神接着马拉基先知说， 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他其实用三个问句带出这个对以色列民的一个责备。你虽然是问句，但答案是很显然很明显的。我们岂不都同有一位父吗？这个父当然从文法的角度来讲可以指着亚伯拉罕，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当然也可以指着神，因为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这约书亚记的24章，在以赛亚书的51章，都指着亚伯拉罕来讲是父亚伯拉罕，所以这个父可以指着亚伯拉罕来说，当然同样可以指着神。第二个问句是一位神就很清楚，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位神所造的。第三句的后面讲到，因着我们以诡诈待弟兄，我们背弃的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所以从这角度来讲，我个人是觉得第一个父可以指着亚伯拉罕来理解也是可以，他就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都是一位神所造，但是因为他们彼此诡诈相待，他们背弃了这独一造他们的独一的神，跟他们同有的这个列祖所立的这个约。诡诈我刚才讲到在人际关系中就是一个背信。为什么神这么看重他的儿女们之间的背信呢？为什么背信其实是严重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你想想，假如今天你本来认识觉得认识交往很深 很清楚的人，你发现有一天发现他原来他私信于你，背信于你，原来他所说的他没有去做，或者是他所说的是虚假的，你跟他怎么还能够相处下去？而神当年借着呼召亚伯拉罕，因着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他的信为义，所以把他亚伯拉罕整个子孙都作为神的一个子民，分别与这世上其他民族的一个神独特拣选的一个子民，这是一个圣洁的一个群体。神给这个圣洁的群体，一个属灵的群体，是一个非常高贵非常荣耀的一个位分。可是以色列民他们彼此诡诈相待，也就彼此背信，其实就背弃了神跟他们所立的约。背弃这个字它的基本意思其实也有这个亵渎的一个意思，所以在第十一节我们会看到第十一节的亵渎跟这边的背弃其实是同一个字，原文是同一个字，就是以色列人因着他们以诡诈待弟兄，他们其实是亵渎了背弃了神跟他们列祖所立的约。这个约就是神赐给他们一个属灵圣洁的一个属灵群体。这是神为什么这么看重以色列人他们彼此之间的相待，为什么神把他们彼此诡诈相待就提高到这个地位这个程度来看，他们这样就已经背弃了神跟整个他们列祖所立的这个约。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在新约圣经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彼此，在我们的初信主日学班里面我列出了18个，今天因为屏幕空间没那么大，我就列出这边的12个。为什么神花了那么多的功夫一再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相顾，那么多的彼此，就是神今天同样很看重我们弟兄姐妹们之间我们彼此的关系。而所有这些彼此的一个基础， 彼此信任是非常之重要。大家想想，如果我们彼此诡诈相待，我们彼此背信的话，这些经文教导我们这些彼此，我们还做得下去吗？这是为什么神这么看重我们，叫我们不要与诡诈，不要叫我们背信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对待我们的姐妹，对待我们主内的肢体，都是神的子民。因为今天每位基督徒，教会里面每个弟兄每个姐妹，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重价买回来的。在预备这讲道的过程中，其实我心里蛮沉重的。今天整段的经文都是神复辩的在责备以色列民，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一点。我们中间许多做父母的，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孩子，我们舍不得骂我们的孩子。当我们骂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心其实是很伤痛的。弟兄姐妹们，在今天这个信息的过程中，盼望我们都能够体会神的心。神当年看到以色列民那种状况，心里是何等的伤痛。而今天我们都是耶稣宝血买赎回来的他的儿女们，如果我们今天在我们这世上，我们仍然还是活出那种背信与我们的肢体 的话，神的心同样何等的伤痛。最近有一人给我介绍推荐，让我去见一位牧者，他给我的一个对那一位我要见的人的一个评价语是不食言，但他是用英文给我讲，他说他 not eat his word。 这是我觉得我听来一个很特别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评价。弟兄姐妹们，我们能不能给人有这么一个评价？我们是一个不食言的人，我们说了我们就做，我们跟弟兄我们跟姐妹承诺做什么事，我们就认认真真去做，诚诚实实去做，清清白白去做。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但神很看重这一点。弟兄姐妹们，神今天就看重我们有没有背信于其他的人。当然有时候我们承诺一些事我们可能忘记了，或者承诺一些事我们一时做不了，不过神知道我们的心。这是为什么神在圣经里面，在今天这经文里面，他就提醒我们也命令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心，要谨守我们的心。关键在于我们的心，我们这心是不是一个真是一个诚信的心，是一个诚实的心，诚实无伪的生命，神都看在眼里。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谨守心，勿背信圣约而亵渎神所喜爱的圣洁。在二章十一节十二节，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吧，我们把一起把经文读出来，请。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公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犹大人原文其实就是犹大，就是犹大，那指的其实就整个犹太的民族。因为犹大这个称号是王国以色列的整个王国分裂的时候南国的一个称号，也是当年马拉基时代他们在波斯帝国的下面，他们 这个所处的省份的一个名称。神接着玛利亚这边讲，整个犹大整个群体行事诡诈，就整个民族不单单是一个人两个人，整个民族群体行事诡诈。然后接着神指出一个事例，就是并且就是神指出了一个具体的一个例子，并且他们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在圣经当中，可憎的事经常指的是那些能够影响整个群体的一个属灵生命的状况的一个事情。在生命记十八章九到十二节那边特别指出，神在他以色列民要进入迦南，神给他们迦南美地之前，就借着摩西跟他们一个警戒，说你们到了耶和华神所赐的那个地方，也就是迦南美地，那些国民所行的可憎恶的事，你们不可学着行，因为他们所行的所有那一些都是耶和华神所憎恶的，因为那些都是要引着以色列人民偏离耶和华这独一的真神，去敬拜别的神。所以神从一开始就警戒他们，因为那一些可憎的事情都会把人都引偏离耶和华神。神也在箴言里边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所恨恶的有六样，然后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涂抹恶迹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弟兄姐妹们，这些都是神所憎恶的事情。当年以色列民行了神所憎恶的事，神严严的责备他们。今天我们自己可以对照，可以去思想，我们是不是时常也行这些神心中眼中所憎恶的事情呢？当年以色列民，神指出他们行的这可憎恶的事，就是娶那些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侍奉外邦神的女子，当然不是说一定要是外邦人，如果他们娶的是以色列的女子，去敬拜外邦神的以色列女子，也是神认为可憎恶的事情。不过在当年的处境里面，因为更多的是因为外邦的女子把外邦的神带到以色列里，所以当年的处境是主要是针对于外邦的女子来讲，但基本的意思是对那些不信耶和华神的人，娶那些人为自己的配偶。对我们今天来讲，其实同样，神所喜悦所悦纳的是要我们是娶同样一个信仰、同样信服神的配偶为我们的配偶，这是神的一个心意，这是神所喜爱的圣洁。当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命令，他们去做了，其实就亵渎了耶和华神所喜爱的圣洁。在申命记的十七章，同样神在以色列人进入埃及之前，也是很仔细的来警告他们。大家看看，神用了那么多的话语来提醒以色列民，叫他们不要去偏离耶和华真神，去敬拜别神。因为在神的眼中，自己敬拜外邦神，或者是勾引其他人敬拜外邦神，都是耶和华神所憎恶的。所以神的处罚是很严厉的，要把 那样的人要把他处死，要把那样的恶从以色列民中间要除掉。这是为什么耶和华神这么看重我们要去娶侍奉同样是侍奉耶和华真神的人为我们的配偶。 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当没有遵循神这个命令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亵渎了神所喜爱的圣洁。神在十二节讲到，凡行这样事的人，无论什么样的人，都要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剪除在摩西五经的经文里面一再出现，他要表明的就是那些以色列民他违背耶和华神的诫命所要承受的严厉的一个处罚。虽然圣经中说实话是没有对剪除具体怎么剪除圣经都没有讲，但一再重复剪除剪除剪除，就是神的一种很严厉的处罚。这种剪除可能就是突然的死亡，可能就是绝后，就你是不再有后代，你不再有后代就从雅各的这个群体里面，神的属灵群体里面就被剪除了，被切除了，或者是其他恐怖的一些咒诅。无论如何，神在这边清楚讲，要从神的属灵群体里面要除掉。为什么？刚才的经文我们看到，为的是要把这恶从他的属神的子民的群体里面除掉。因为神很看重我们的圣洁，我们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一个圣洁的一个群体，借着耶稣十字架的宝血，今天我们主餐纪念主耶稣十字架的宝血，借着十字架的宝血，神赐给我们一个圣约。如果我们背信于这个信约，我们就亵渎了神所喜爱的圣洁。对这样的人，耶和华神说，就是你向供物给神，神也不会去接纳你的处罚，神的处罚剪除的处罚仍然在那。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的一个心意。神借着先知何西亚教导当年的以色列民，其实同样教导今天的你今天的我。神说他喜爱怜善，不喜爱祭司，喜爱我们认识神胜于燔祭。他指责以色列民如亚当悖约，在境内向神行事诡诈。如果我们行事诡诈，献再多的祭没有用。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心行事诡诈，没有诚信于神给我们的圣约，我们做再多的事没有用。在这经文里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整个犹大人行事诡诈，神特别指出，他们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为什么神要特别指出耶路撒冷？整个以色列就包括耶路撒冷了。为什么神特别指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神的圣殿所在之处，圣殿就代表着神的同在，耶和华神的同在，也就是神在责备以色列民，他们竟然在他的面前，在他的眼皮底下行这样可憎的事。弟兄姐妹们，耶路撒冷对我们今天的处境，就是教会，就是神的教会。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有没有行事诡诈？今天我们整个教会是不是有没有背信于神给我们的圣约？神借着我们的教会要在这世上做他一个荣耀的见证。那今天我们在世人当中，我们的表现，我们整个教会整体的表现是怎么样的表现？我们按照神圣经教导的真理来建造我们的教会，还是按照世人的方法 来建造我们自己所想要的教会。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在教会的元首主耶稣的下面，我们怎么样来建造教会，这是神今天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包括今天的崇拜，今天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朝见我们的神，今天带着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带着什么样的生命来到这神的面前来敬拜他。今天我们都在神的面前，现在我们就在神的眼皮底下，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想一想，想想我们今天所做的，今天我们所行的，包括我们今天在教会中所服侍的，当然不单单是今天主日崇拜的服侍，在平时在神的属灵群体当中的任何的服侍，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都是在神的眼皮的底下。神提醒我们，警戒我们，也命令我们，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三方面，我们来思想：谨守心，勿背信配偶而失神所愿的前程后裔。接着13节到16节，用了4节的经文，比刚才前面两段的经文都多得多的一个经文。神要我们关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里，我们跟配偶的相待。2章13节开始，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 全城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事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原文中，其实13节没有前妻这个词，所以对于叹息哭泣的眼泪就有很多的解释。中文的和本就加上前妻这个字，因为后面有提到休妻的事，以强暴待妻的事，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解释，这个翻译还是很好，还是可以接受的。神接着就指出我们做丈夫的怎么样待我们的妻子，是不是也是诡诈待我们的妻子。当然圣经中很多时候都是对着弟兄讲，在今天的处境同样也是对着姐妹说的，我们在神面前都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配偶。耶和华神说，如果我们让我们的配偶叹息哭泣的眼泪带到耶和华神的面前的话，神不会去看顾我们献上的任何的供物，他不会去乐意接受我们的在神面前所做的任何的一个事情，因为神看着我们的心过于我们外在的这些的表现。为什么神那么看重我们跟配偶的关系？神看重我们主内肢体之间彼此的关系，神看重我们整个属灵群体在他面前的生命的状况，神也很看重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配偶的彼此的相处，因为婚姻家庭是神所设立的， 婚姻家庭是神从创世的一开始，当年创造亚当夏娃，神就设立的这个婚姻这个关系。所以神把我们婚姻的关系看成是一个盟约，而耶和华神是我们盟约的见证人。弟兄姐妹们，耶和华神是我们跟我们配偶之间关系的一个见证人。我们将来每个人，无论你信神你不信神，将来每个人都要在耶和华神面前接受审判。今天我们每天我们的所行所思所想所说的话，神都在见证，神都在看待。当我们以诡诈待我们的妻子，待我们的配偶，待我们的丈夫，待我们的配偶的时候，我们就背信了这个盟约，我们背信了神亲自做见证的这个盟约。这是神，同样神心里所憎恶的事情。弟兄姐妹们，配偶这个字，其实它一个基本的意思是同伴。我们华人也喜欢用伴侣，配偶、同伴、伴侣，要表明的就是我们跟配偶在神的面前，神看的是一个，我们是一个平等地位的一个关系，都是神所眷顾的。在当年的社会处境下边，当然妻子如果离开婚姻、离开家庭，她自己很难生活，所以妻子婚姻对妻子就更加的重要。今天作为妻子的当然有很好的独立的一个能力，但是神同样都很看重丈夫或者妻子在神面前他的一个地位，这平等的一个地位。我们与诡诈待配偶，就是我们背信与配偶。结婚之前、结婚之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我们跟我们的配偶都有很多的承诺。山盟海誓、海枯石烂不变，这些耶和华神都听见，耶和华神都在做见证。神今天要问你、问我，我们有没有诡诈待配偶？有没有背信于我们在神面前的盟约？所以神特别指出，休妻跟强暴待妻的人，这是他所抗议我们的诡诈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表现，都是耶和华神所恨恶的。神借着彼得也特别提醒我们做丈夫的，我也常常用这个经文来提醒我自己。神借着彼得告诉我们，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没有好好敬重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妻子、我们的配偶，我们祷告没办法达到神的面前。神今天都在看着你，看着我，怎么样对待我们的配偶。我家最近在门口装了一些摄像的那种摄像头，因为我下去要离开家一段时间，所以就想说装个摄像头安全一点。最近正在调试，所以最近那个我就经常看到的就是我太太师母，她每天早上晚上出去浇花浇水，他一出去，那我的那个警报就会响，然后就通知我，有拍到一些东西了。上个主日，因为主日下午到晚上我参加外边的聚会，从下午到晚上才回来， 虽然在外面我同样都会看到师母她诗班练诗完去回去以后四点多回到家傍晚又出去散步出去浇花，我都看到，我在外面就跟她讲，所以她就跟我抗议，她说哇，怎么我的一举一动都被你监视了。其实我在门口跟我太太的互动，那天帮她挖地，她要种花把挖地，我们的对话我的那个也同样都录下来，都存在那个地方。这次我就出手，我在思想，弟兄姐妹们，今天其实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神都录着，都存档在天上，甚至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心里怎么想神都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想到这一点，将来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神要我们活出在他面前圣洁的生命，神也要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世上为他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神最后在十六节这经文里面，大家留意到十六节的经文一开始就是耶和华神说，最后又是万军之耶和华神说。神如此看重他给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看重神给我们这句话？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神同样在箴言里面也提醒我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保守你的心，弟兄姐妹们，同样我要保守我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由我们的心发出，我们所思所想所做所说的都从我们这只心出来，而神都监察我们的心。等我们要唱回应的诗歌，那边要唱到求主监察，神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监察你我的心，神都在做，都是我们的一个见证人。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的行事为人的见证，我们整个群体在这世上的见证，行事的见证，神在我们家庭中行事的见证。在十五节里面讲到神愿人得全城的后裔，为什么神用这么多的经文专门来讲这配偶对待妻子对待配偶？因为神很看重我们的家庭，神愿意我们得虔诚的后裔，而夫妻关系对儿女的影响是最大的。我们为我们的孩子有很多的安排，我们也对我们的孩子的将来有很多的担心，但是弟兄姐妹们，最重要的安排是我们夫妻好好在神的面前活出神给我们的那种生命，我们夫妻好好彼此相爱，彼此坦诚相待，这对我们的孩子影响最大。我们好好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神所厌的。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对待我们的配偶，我们很难培育出虔诚的后裔，不是说不可能，难度就很大。求主借着经文来提醒我们。纳逊贝尔他1916年就来到中国，来到江苏的淮安，在中国整整25年的时间。他是一位很杰出的一个外科手术的医生，在中国在淮安那个地区200多万人的一个地区，就唯一的医院里面，但是借着这医院医治了很多中国的人，更借着他的生命把福音传给成千上百的华人，我们的同胞。人们开始是因着他的医术的精湛来到医院来找他，离开的时候都是带着他生命的祝福离开。他有5个孩子，其中的一个女儿叫 Ruth， 就是后来的布道家葛培里的妻子。 他的生命就是每天活出这个福音的生命，就诚信于他的伙伴同伴，他一起的同工，他为神在这世上做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开始中国人叫他是洋鬼子，后来称呼他钟爱华，就是他的生命。他同样在家里很好的活出一个家庭的见证，以至于他能够有培育出虔诚的后裔，有葛培里的妻子，一生陪伴支持葛培里的施工。弟兄姐妹们，今天同样要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活出神让我们活出的那种生命，谨守我们的心。上个主日是我们麦金教会的周年纪念日，黄广义牧师借着这经文教导我们，我同样借着这经文再次来提醒众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份，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使命，叫我们在这世上要去宣言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要借着我们的生命，在教会我们的群体里面，在这世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做他一个见证。谨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要背信于肢体，让我们不要背信于圣约，让我们不要背信于我们的配偶。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虽然我们常常失信于你，失信于人，但你的爱，你的恩典永远长存，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答应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你真的爱我们到底。但是你的心是愿意我们能够活出你让我们活出的那种能够荣耀你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帮助我们谨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失信于你给我们的圣约，不失信于你给我们的属灵的群体，不失信于你自己做见证的盟约的家庭。你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在世上为你做美好的一个见证，为你做荣耀的见证，让更多人印证我们的生命见证，能够叫颂赞荣耀归给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